如呢，那么这个佛也又这个叫了一声如呢啊，就是犹如觉了能知之心，然必有体，是又有的。那么在前边呢，已经是把这个让这个有体已经破除啊，那么现在这也这个一朵变不变的破，所以叫做又。所以又的，那么你如来呢，如果是觉察啊，这个觉察了解这个能知能见的这个原因之心，必有体者，然必有体，假设是必定有其自体，有他这个体者，有他这个相状，有他这个自性的话，那么究竟你这个原因之心，他这个体者自性是为佛一体，是为有多体呢？今见如身为佛变体，为不变体呢？那么这四句呢，正是要把这个四句呢，把它按定的。那么既然你这个原因之心有体的话，那么心是一个体，那么身体呢都就有四指，这就是说究竟你这个一个原因之心在这个四指而为一体，还是四指每一个形体，那么这个是来问他啊。是吧，为佛一体啊，为有多体，那么这个这个一体呢，就是说四指啊只是共有一个这个眼眼的形体，那么这个多体呢，也就是说四指呢在每一只指上都有这么一个眼眼的形体，那么这是这么个解释法。那么这是在这个啊数目方面，就像这个神形两方面，在这个数目方面写了给他分别清楚。那么第二一种呢，这个变体与不变体，什么叫做变体呢？这个变体就是说啊，你这个一个眼睛之心还普遍满你这个四肢全体，就是全身都有。这个不变体呢，就是说这个眼睛之心呢，在你这个身体方面呢，还是局限在某一指某一处，是某一个结论呢，叫做不变，就是在此就不能再比，那么再一指就不能再其一的三指，就局限在某一指局限在某一处。那么后边这两种呢，按这个心的这个量，究竟是变与不变这个量而来破除它，所以一共呢就有这四种。那么下边呢，正是说呀，一一的啊，按照这个也多变与不变而来破除他的这执着。那么下边呢，就是说然一体者，那么上边呢是把这个四个题目呀，就是说完全是给他提出来，那么按定了这个四个题目，下边呢才一个题目一个题目把它提出来，正式的来给他破除他这个执着啊。然一体者，就是说假使说你这一个眼睛之心在你这个身体之中，在这个四肢之中只是一个形体，叫做然一体者。前面把这个事情整起来啊，就是说我那个在这个眼睛之心在你这个身体四肢之中只是一个心，只是一体。只如一手执一时，执一指时，四肢应觉。那么按这样来讲，眼睛之心在身体的四肢只有一个眼睛之心。就如那么四肢你额呢，应该啊应用你自己的手指，就是或者是捏，就是按捏你这个你的身体四肢之中啊任何的一指，这一手指一指，这个手已经算是四肢中指一指了，那么再应用你这个手按其他的一指，就是按任何一指，按其他的一指， 那么四肢硬卷，那么在你这个一肢是能按的，一肢是所按的，这个能所呢要分得清楚。那么在这个能按的手指一指，在所按的身体之一指，那么四肢硬卷，其余的两指或者其余的三指，血度应该有所觉知才对呀。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四肢全都应该有所觉知呢？因为你这个眼影之心在你这个四肢之中，它是一个形体，它是一形是一体。假使你用这个能按的手指按其，或者如同按这个脚，那么其一点这个不能够觉察的话，那么你怎么说是你这个眼影之心在你这个四肢之中是一形体呢？是一个体呢？那么这个道理怎么能够成就呢？然邪见者只因无在，假使说忽然你惹呢，这个勉强的这个便便，那么就是说我一指而按其中一指，那么其余的也都可以觉知啊，或者你这个强便的这么来说。那么下边就以佛也就再次来跟着就这样的解释了。然邪教者，假使你说我四肢完全都有觉知，因为我这个四肢就是这么一个神，就是这么一个心呐、啊。既然四肢一心，那么其余的两指有所觉知，那么这个其余的两啊没有所按的两指呢，也都有所觉知，四肢血都有所觉知。然血觉者，只因无在。假使你要是四肢全部都能够有所觉知的话，那么这个能指之手，这应无所在了。那么能指的所指的，那么决定是有所分别。因为能指，那么才这个才按这个所指，因为所指才那个觉出这个能指，能觉非所觉，所觉非能觉，能指非所指，所指非能指。那么你把这个能所应该分得清楚啊。要是四肢玄觉的话，那么能指的手指这一指呢，那么它还有什么叫做能所的？所以说指应无在，能指之手呢就无所在了。然指有所，假使你说这个能指之手是它是属于能指的，那么所指的这一指它是属于所指的，是有能有所，有能指有所指，有能觉有所觉，那么能指呢有处所的话，只有一体即不能成啊。那么你若呢说在这个四肢之中啊，共有这么一个形体，一个眼睛之心，那么这种道理怎么能够成就呢？所以说智不能成了，那么自然就不能够成就能智之手了。能智之手既然不能成就，怎么能够成就所智之处呢？所以你原来说这个四肢共于形体的话，这个道理不能够成就，是站立不住。然多体者自称多人，合体为汝呢？那么这是下面呢再来啊说明这个多体。那么假使你原来说在这个四肢之中是每一只呢都有一个眼影形的形体，那么这是属于多形呢、啊、其实呢一人只有一形，那么如果形有多体的话，那岂不是属于成为多人呢？啊，就是说虽然你这个形，你这个眼影之形在你这个身体四肢之中，每一只都有一个眼影之心，这然多体者，自称多人，就是我呢一身而成为这个多人了。 那么这个其中的过处呢，也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过处了啊，就是说因为一个人只有这一心，那么成佛的时候呢，只能成就一佛。假使在这一心一身之中有、那么有四个形体，四个人之心将来成佛，岂不是成四个佛呢？那么又者呢，那么既然四执之中有四个形体，那么究竟这个四个形体之中以哪一个形为你的体呢？这个合体为主，以哪一个形体为你额内的形体呢？既然四执有四个形体，那毕竟以哪一个为你的心？你不能说四个全都是为我的心，全都是我的形体。假设全都是我的形体的话，那么就成一朵了。那么将来成佛也可以成为朵佛。那么这种过处，那么和事实也不相符，理论也不相合。那么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让夺嫡者就成夺人。就成夺人是合体为主，那么其中这个过处呢，是就过在于这个其实就是每一个众生的只有一心啊，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神在这个无执之中呀，而升起这个五种的功能。因此呢，原来真的他只在有这个四体呢，所以佛才这样的问他。那么既然有四体，毕竟以哪一体为你额呢？哪一体不是你额呢？叫做合体为主，就哪一个形体为你额呢的形体？哪一个形体不是你额呢的形体？然别体者是同其所指。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三，这个别呢，这个属于普遍，就是说你这一个眼印之心呢，可以普遍在你这个整个的这个身体之中，叫做别体。那么同其所指，那么就同其所指呢，就是同那个前面那个四指共一形体，那么这个意义呢是一样的啊。你好像说吧，这个前面那个一就是说这个，如果你说是别体的话，是指你这个身体之你这一个原因之心呢，普遍在你这个身体之中。那么也就是说，也就运用你这个手指，也指你在随便你这个身体指某一处的时候，那么全部的身体呢都应该有所觉知。为什么全部都应该有所觉知呢？就是说这个全身都是你这个独有这个眼念之心。如果是全身独有所觉知的话，这能具之手应无所在之处。能具之手既然没有处所，那么这个又如何能够有这个所觉之处呢？所以说凡是执者是必有能执必有所执，凡是觉者必有能觉必有所觉。所以说能执既然有处呢，那么你一心普遍以这个全体之意义呢，也就不能够成就，同那个前面那个一体之意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同其所指。然不变者，当如出头，一出其左。头有所觉，即应无止。那么这是属于这个第四一段，就是说这个说明这个眼影之心呢，在这个一个身体之中呢，不能够普遍于全身，或者呢在某一指，或者呢在某一处。叫做不变，说然不变的，虽然是眼印之心， 在你耳呢这个神体之中不能够普遍于神体的话，那么毕竟在某一处，那么毕竟在某一指，如果说不变的话，导入出头一处去见，那么你原来还是运用你自己这个手指来自己呀、啊、除你的头，同时呢而去除你的这个觉。那么这个头有所觉，既然这个出头头部啊已经有所觉知了，那么局部呢是应当无所觉知才对。为什么头应当有所觉知，觉就应当无所觉知呢？因为你这一念眼睛之心不能够普遍你这个身体，而且你这个眼睛之身体呢，那么这个头与脚，这是头是最高，脚是最下的，而且呢它是属于这个别迹的地方，因为它相距的很远啊。既然不能够普遍于身，不能够普遍于身，出头就不应当指，那么出脚，那么头不应当指。你就好像这个左右之手，如果应用这个左手之处，那么左手右手，左手是在这个左右上下的都是在这个啊这个一身之别啊，以左手而出这个左脚，以右手而出右脚，或者同时出这个啊，同时以两手而出一头而出一脚，或者以左手而出这个脚，而右手而出这个头。那么左右之手呢，也是在这个身体的两边，头呢是属于这个上下，那么它可以说是距离的很远。所以说右手能指，左手不应当能指，左手能指，右手也不应当能指。因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不应当能指呢？因为你这个眼睛之心在你这个身体是某一个角落，而不是普遍于这个全身。说今如不然，那么现今按你耳难的这种情况，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呀。为什么呢？那么右手吃左手一样也有觉知，左手吃右手还有觉知，吃头那么同时吃头同时吃觉一样有所觉知，那么这个事实的确不然。那么你怎么能说这个一个眼睛之心不便于全身呢？那么其实佛按这个四种的意义啊，那么也就是表达这个眼睛之心呢、啊，它的确是没有自体，可以说它根本就是虚妄，因此根本虚妄，所以说它根本没有自体。你就是说说也说多，说变说不变，说在内在外在中间，完全是一种虚妄的执着，虚妄的嫉妒。所以那么在这一段文上来讲啊，说也说多，说变也不变，在这个事实上啊既然不能够相符，理论上呢当然不能够成就。那么如何你说你这个发生形成可以是何处行的谁有呢？这外边这个境界一升起来，那么随你这个心气一野野念这个境界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心就随有，这种道理是不能够成就。尚且你自己于一身之中，那么这种理论尚且不能成就，事实不能相符，何况这个外境呢？所以说是今如不然。那么现在你俄难真解呢，在这种义理情况之下呢，绝对不是如此。那么今如不然这一句呢，也就总的啊解释上面这个事迹，说是你说一也不合乎道理，多还不合乎道理，变也不合乎道理，不变还不合乎道理，所以叫做今如不然。 就一字一句啊，而结束了这个上边这个，四种这个破法，完全是不能够成立。是故应知随时何处行之随有无有是处。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解破啊，也就是解除，也就是解除破除额呢准者所指这个业境之心，那么把这个稳呢也就是解除了啊，就是解除破除之稳，那么这个就是把它解除了啊。说是故应知啊，说有是之故，那么你额呢应当知道，应当知道什么呢？即随时何处。那么最初你同我讲啊，心这个发生心生，那么我这个心随所何处，那么我这个业境之心这谁有？随何是谁有呢？叫做随所何处心之谁有啊？那么你所说这个道理呀、啊，是不能够成就，是无有是处。既以事实不符啊、不符，那么以理论呢，当然也是不能够建立啊，这种无有是处。俄乃白佛也，世尊，我以问佛以文殊等诸法王子看实相时，世尊一也，心不在内，意不在外，如我实为。内无所见，外不想，外不想知，内无知故，在内无见，身心相知，在外非一，今相知故，佛内无见，当在中解。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第六，这个心六。那么在这个七处破妄之中呢，那么前五课已经讲完了。那么现在呢是属于这个第六，叫做心六，破转即终结。那么破除恶呢真者，他这个辗转的嫉妒执着，那么他嫉妒是知道什么呢？他认为，那么在下边这一段呢，他仍然认为他这个也人分别之心，而在这个终结。那么这个总结呢，它很是一种浮泛而不切实际的说出来这么一个总结。所以在这一个之中呢，又分为两个。第一个第一个除这个破泛计而正破。这个破泛计，这个泛就是一种浮泛。也就是说，他说的这个总结这个处所呢，是不切实际，就没有究竟说明，究竟是必定以何而为总结，所以叫做泛起这腐泛的这种嫉妒。而正破正是破他这个嫉妒。那么在这个破泛起中呢，又分为两个，除泛起而泛破。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呢，正是属于这个泛计，就是泛，就是腐泛的这种嫉妒，腐泛的这种执着。那么在这个第二一课呢，佛也是用这个腐泛的这个业语来破除他这个腐泛的执着。那么这一课正是属于这个泛计。俄乃跋佛也，世尊。那么因为这个在前边他所引的这个如来这个教法，就是说心生法生，法生心生啊，随时何处心之随有。那么他呢也是引这个佛陀在昔日所说的这种教法来以为认为是他自己啊认为或者是认为那么额呢真的他说嫉妒的这个言语之心。那么在这一刻呢， 那么他也是的，原来真者呢也是引用佛呀昔日所说的这个野教，也是再来证明他所执着的这个言用之心呢，或者他自己认为以为是对，因此呢就叫做这个犯忌。所以他们这个既然前边那一颗已经彼佛破除，所以下边呢他又重新再来一个嫉妒一个理由出来，所以因此他们就把佛也再来是禀拜于佛，是想要把自己这个嫉妒的意义啊，是报告于佛，究竟看看是对不对。说世尊，我一问佛以文殊等诸法王子谈实相时，世尊一言心不在内，心不在内，意不在外。那么这一段呢，正是啊，俄南这个转机，这个方针啊。这个我也问佛，这个我呢，就是俄南等者，是我在这个昔日，或者是这个方等那个时节啊，是我在昔日的时候啊。曾经亲自啊听闻于佛，那么你老人家嘛，就以这个文殊菩萨或者观音菩萨、释迦普贤弥勒等诸大这个法门子，去谈实相时，就是谈论这个实相，就是微妙之法这个意义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史例，那么讲为求之史啊，而且这个文殊菩萨呢，那么他现在成佛的名称叫做环境摩尼庄宝吉，过去呢他已经成过佛，叫做龙种上庄王，叫龙种上庄王，那么未来成佛呢叫做普贤如来啊，那么他是这个古佛再来，可以说是啊这个一佛出世，七佛演化的这样，所以叫做文殊等诸法王子。那么这个诸呢，就是表示多的意思，代表其他的诸大菩萨。这个法王，这个法王呢，就是指佛；子呢，就是指这个诸大菩萨。所谓这个法王，等于一个国家呢有一个国王，那么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呢，就有一个法王。那个法王指什么呢？就是指佛。所以在这个《法华经》上讲啊，我为法王是以法治在啊，那么就是说法无畏。那么这个指呢，正是指的这个诸大菩萨啊，因为这个诸大菩萨呢，那么他有这个继承佛位、少龙佛种的这种功能，而且呢，他能够这个。知其如来这个正印，所行这个如来之事，也就是行菩萨道、发菩提心，将来啊可以等这个法王之位，所以称之为子。实相，这个谈实相，谈呢就是佛以这个法王子、诸大菩萨、就是法身大师等，他们所谈论到这个实相道理的时候，那么这个实相。在普通来讲嘛，也可以说就是这个一切众生这个本觉的离体，也就是众生本有的真心。那么在解释这个实相这个字眼方面呢，也就是无相无不相，所以叫做这个实相。什么叫做无相呢？即我们这一念心性本觉的离体，那么它呢穷本无生，那么它是一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没有一点这个虚妄不实之法，所以叫做无相。那么其实这个无相呢，也并不是说连这个心性之体也没有了，就是在它这个我们一切众生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性体，不是说没有，就是无一个虚妄之法，所以叫做无相。 也就是如来藏妙证如性，离一切相的这种意义，所以叫做无相。那么无不相呢，就是说随着这个因为如来藏妙证如性还有这个随缘的功能，随缘而显现这个十法界这个神性世界，所以叫做无不相，没有哪一法而不是从实相之中所显现。那么也就是那么这个呢也就说是即一切法之一，因为一切法都是由实相而起，所以叫做即一切法之一，就是如来藏妙证如性即一切法之一。那么按其这个无相无不相这个义理合起来呢，也就是说真空不爱妙有，妙有不爱真空，二而不二，不二日，就是如来藏妙证如性，离理即离非，是即非即之意。其实这个实相呢，也就是如来藏妙证如性，这此楞严经这个体性，也就是如来，也就是一切众生这个心性，所以称之为实相。在世尊一也，心不在内，一不在外。那么这个如来真的又称呼了一尊世尊呀。那么他说，那么佛同这个文殊师利诸大菩萨谈这个实相的时候，谈论到这个一切众生这个心性呢，是也不在内。那么他所指这个内呢，也指这个身内，一不在外，也不居住在这个身外。其实如来真的他所指的这个，也就以他这个也因分别之心而不在身内，也因之心而不在身外，并不是指的如来所说那个实相不在身内不在身外。其实为什么他单单说不在内不在外呢，而不说这个总结呢？那么这正是如来真的他这个所嫉妒的地方，因为他说这个执着呢，我这一内心在总结，所以他不谈这个总结，只是说不在内不在外。其实这个不在内不在外就包含这个不在总结之意。所以我呢所说心不在内是一不在外这种的道理啊，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他完全是应用他自己这个言语之心，而推测如来同这个诸大菩萨所说那个实相的义理，这完全是不相同的。那个实相的义理，如来藏妙证如性，怎么能够用这个言语之心来作为一个比较呢？所以这个完全是一种错误的地方啊。其实佛与文殊菩萨所谈的这个实相这个真心，不在内不在外，那么是佛说的怎么样就不在外不在内不在外呢？因为这个实相道理啊，这个心性呢，它是清净本然，穷本无生，它是离一切相。既然离一切相，所以这个离一切相，既然离一切相，那么怎么能够说它在内，怎么能够说它在外，怎么能够说它在中间呢？那么这正是如来藏离一切法的意义，所以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实相既然无相，那么也就是无所不实相既然无相，所以说不在内外总结。那么既然无相，那么实相是无所不相。什么叫做无所不相呢？因为十法界一切诸法呢，皆有实相之所升起，因为这是心性随也而升起十法界一切这个身心世界，以正二报一切诸法。那么此心此如来藏妙证如性，它的心宝太虚两都上界，遍满这个十法界。那么岂能够说这个实相这个妙理它在内在外在于中间呢？所以阿难尊者却以确认这个眼睛之心而吃度这个实相之意，那么可以说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这个推测。所以这个藕益大师讲，他只是引证这个如来所说之教，而不能够了解这个教下之意，所以他仍然拿他这个言语之心推测这个实相， 所以说这个我这个言语之行也不在省内，言语之行也不在省外。既然不在省内，不在省外，如我实为，这如我这个我呢整点，再来这个实为分别推测。那么这正是他所这个执着嫉妒的地方。内无所见，外不相知。这个内无所见，就是说，如果是我这个言语之行呢，然也我这个言语之行在于我这个身内的话，那么是这在这个身体之中呢，那么我不能够见到这个五脏六腑啊、精在马药等事，这同意第一课。如果说也我这个心性在于这个身体之外的话，那么我这个眼界心就不能分别了，那么身心呢互相而不能知了，等于身心有这个差别，身心彼此等于两个而不能知了，等于这个彼此犯我不能保，因为身心互相而知，眼界而心分别，那么外不那个外不相知，所以说这个外不相知。内无自故，在内不成，说是我不能够见到身内的五脏六腑，无所知，无所了，所以说在这个身体之内，这个意义呢是不能够成就，在身内的是不能够成就。身心相知，然而我这个身心彼此由眼界而心分别，身心彼此呢不能够相离。必须互相而知，所以说我这一个言语之心在我这个身体之外呢也不合乎道理。是故我额难呢谢你呀，再来这个实为分别分别分别什么呢，谢尽我这个希望言语之心尽相知故，而且呢还互相而知，就是说离开这个身外，福内五界是离开这个身内五界，是当在中间。那么我实为他应当在这个中间，就是说明他这个言语之心而在于这个中间。但是呢，虽然说明言语之心而在中间，可是呢，毕竟以什么为中间，以何而为中间呢？那么他又没有表达出来，没有说出来，所以他也不敢肯定地说出来以何为中介。既然阿难尊者不敢肯定说出来，那么必定以何而为中，还是以神为中，还是以外境而为中呢？所以佛在这个下文之中呢，就需要要去决定，还是在这个以神而为中介，以外境而为中介，要来一一的问明之后啊，才能够正式的破除。因此，那么所以这个如意大师也就说明，其实佛所说这个实相这个心理呀、不在以内，不在以外，正是学法这个我们一切众生这一类心性，它是没有自体，没有自性，叫无体无性，可以说也就等于说是无我，因为这个佛法所讲的这个因业所生而无自性呢，这个目的意义呢，是说明这个无我。所以在这个禅宗门下，他一切起来这样的禅什么呢？就是究竟我的何处？那么经典之中所说这个诸法无自性空呢，就是说明这个无我之意，也就让你升起这个神空的智慧。怎么叫做神空呢？是一切众生本来自性自空，叫做升起这个神空的智慧。所以偶一大师讲，正是说明这个心性无体之意，也就是说明这个实相无相的道理。既然实相无相，心体是这个无有自性，它哪里有这个妄所假意呢？所以叫做无相，无不相。那么这个样的才叫做实相的道理。所以阿难尊者呢，他认错了，他把这个言语之心 来推测如来所说这个实相之意呢，那么这个完全是推测，完全是一种错误。那么虽然他引来如来在昔日所说的这个实相之意呢，也是引来这个如来这个所说这个也教，但是呢，只是引来如来所说的也教，而不能够了解这个教文之下呀所含的这种义理。因此呢，他记到在这个中间，而且他还拿这个来证明他认为是理由是对啊。那么这个终点差不多到了，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好啊。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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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言，如也总结，总比不迷，非无所在。今入推中，中和未在，未复在处，未当在身。若在身者，在别非中，在中同类；若在处者，为有所表，为无所表。无表同无，表皆无定。何以故？如人一表，表为中时，东看之西，南观成北，表体既混，心应杂乱。那么这一格，仍然还是属于心六。破转记总结，那么这破转记总结分为两科，初破转记，二破正记。在转记中，初犯记，二这个犯破。那么在这个犯记的这一科呢，上期已经解释过，现在是属于第二科，这个犯破。这个犯呢，就是一种腐犯啊。在这个因为阿难尊者在前一段他很腐犯的自己就是说当在中劫，但是中劫必定在何处呢，他没有指明也没有确实，所以在这一刻之中呢，佛呀也就以这个犯破，就是说用这个腐犯的来破除他这个中劫，所以就问他了，为父在处，为当在身，所以一定要问清楚他究竟你这个总结是何在呢，所以叫做犯破。复也，如也总结，总比不迷，非无所在。那么这三句话呢，那么这正是呀，把阿难尊者说前边说这个转记的这个意义，说转记的总结，把它点起来，也就是说，先把它是认定。所以佛言，那么既然阿难尊者辗转的记住。这是我这一个言人之心而在总结，因此佛呀就故意的来问他，叫做佛也，如也总结。那么你阿难所讲的啊，就是上一课所讲的，在这个言人之心在总结，为什么他这一课又知道在总结呢？因为在这个前几课呢，他执着言人之心在身内，或者在这个身外，或者在这个根里，那么完全不能够成就。所以，在那个在上一课呢，那么他也执着在这个不在内不在外，所以这一课呢就转记在这个总结了啊。所以此文呢。就是佛要毕竟问清楚他这个总结的意义。 这总比不迷非无所在。说既然你惹呢，说你这个野影分别之心，既然在中介的话，那么这个中介之处所呢，你一定不会迷惑的了啊，你一定决定是在什么，以什么为中介，一定不会迷惑的了。但是非无所在，可是中介的处所呢，一定有一个处所称之为中介呢，那么这个不能不可以是腐犯的，就所谓一个中介，就算是就可以成就你这个执掌嫉妒啊。这非物质的一定有中介，一定在有一个处所，才可以成为这个中介。如今推中中和为在，那么这正是呀啊追问他，毕竟这个中介在何处。那么你额呢现在呀推，就是说推测或者推度你这个言言之间在中介，那么毕竟这个中介的处所在什么地方。所以这额呢在这个在前面所讲啊，不在内不在外，如果实为，那么他说一下中介，那么就是那么下边呢佛那么跟着就问了，是为佛在出，为道在深。那么这两句话呢正是啊按照两个条件啊来这个问他。那么只以所说这个总结在出。